必要翻覆收割。我们在灵里面真的看见神赐福他的教会，借着耶稣宝血的救赎，让我们弟兄姊妹灵里兴旺，放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感谢主。我要跟各位分享关于神启示的目的，神特殊启示的目的。神的启示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叫做普遍的启示，也叫做自然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就是讲到神借着创造万物，让我们知道认识这位全能主宰的存在。请问一个人如果知道神的存在，他是不是得救？是不是？是。根据圣经，我们只知道神的存在，还没有救恩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耶稣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耶稣是神与人中间的桥梁，他是更美真愿的中保，他是人与人中间的桥梁，透过他才能与神和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各位，这里我们就了解到，要到神那里去，必须透过耶稣基督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叫我们可以得救，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。所以我们讲到特殊的启示，什么叫做特殊的启示？普遍启示只不过认识神的存在，特殊的启示可以认识神的本性，特殊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将自己的属性、他的本质向我们显明。一个受造的人知识是有限的，一个受造的人按照自己的理性不能全面的认识神性，因为神性高过人性，神性高过理性，神性高过人一切的知识。所以要认识这位全能的神，必须透过特殊的启示。好，我要介绍神特殊的启示的目的。第一方面当然是补充普遍启示的不足，也就是补充普遍启示。普遍启示叫人认识神是不够的，特殊启示是叫人认识神的救恩、神的计划、神的奥秘，以及神自己的属性，让我们了解真正认识神，人跟神真正发生生命的关系。这是第一，补充普遍的启示。第二呢，神启示自己给人，神启示自己给人。人既然不能靠自己的知识理性可以全面认识神，神主动的信实的借着他的恩典启示他自己给我们认识。我讲个例子你就了解。有一次有个小孩子看见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，那个小孩子年纪很小，只有6-7岁，他说，爸爸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那么自私，不邀请我进去跟你们一起拍相片。这里是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能拍相片，他就不是他的儿子了嘛。那么结婚之后才能生下小孩嘛，所以这里啊，这个小孩要知道他们结婚典礼的情形，他们的谈恋爱，他们家庭的背景，要谁来告诉他们？要父母亲来告诉他们，对不对？向他们显明这个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是创造的主，我们是被造的人，被造的人跟创造的主是了解认识他，是从上指示下来的，不是由上可以认识上面的。我讲个另外一个例证，新加坡以前有位总理叫做李光耀先生，听过没有？哦，李光耀在中国很出名啊，他常常来访问的。好，请问各位，李光耀先生你怎么样能够认识他？两个方法。一，他 自我介绍，他是李光耀，在新加坡做过什么大事小事，做过什么重要的事，跟国际有什么交流，这是他自我介绍。第二，你要认识李光耀先生，透过他自己写的传记，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，有没有？我又买了一套啊，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在国内好像也有出版的。那透过他自己写的传记，你可以认识他。我们认识神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认识神，他自己启示自己，怎样来启示？两个方法，一个透过所写下来的圣经，因为圣经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什么叫做默示？将启示用文字写下来叫做默示，清楚吗？用文字写下来叫做默示。什么叫做启示？就是将神隐秘的事当是托付耶和华，神将隐秘的事向人显明，这叫做启示。各位，神借着圣经就是道向我们启示，借着圣经就是所默示的话向我们启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神自己道成肉身就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叫做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一位是谁？耶稣。耶稣亲自向他的百姓他的选民说话，这就是自己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认识神两个途径，一个是启示圣经的道，一个是借着基督道成肉身，是启示的最高峰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，对吧？他将自己向我们显明。所以啊，启示的特殊启示的目的，第二点是什么？神启示自己给人。第三方面，来跟我说，启示神特别的信息。跟我说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！来，再说一遍啊！启示特别的信息，
启示特别的信息，
启示他的命令，
启示他的命令，
给特别的人，
给特别人
或团体，
或团体。
好，我讲例证，比如说亚当，神有没有给亚当启示？有没有？有。神有没有给亚当命令？有。神说这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有没有？
有。
这是直接向亚当个人的启示，也直接向亚当个人的吩咐，个人的命令。结果亚当成功还是失败？
失败。
失败了。为什么他会失败？啊？他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失败了。各位，今天神启示的话，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遵守，要我们的行，按照他启示和命令，我们遵照的去做。所以，圣经是信仰最高的准则，圣经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标准，圣经是我们传扬的内容，圣经是神启示的道，对吧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了亚当的软弱，因为神给他自由意志，他的自由意志在亚当还没犯罪之前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受造的时候是没有罪性的，是中立的。亚当可以犯罪，亚当也可以不犯罪。亚当，那么神给他自由意志，他错用自由意志而去违背神的命令，犯罪堕落了。各位，我们就了解到亚当违背神的命令，因为啊，神的吩咐、神的话他没有照做，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记载。好，我讲另外一个例证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什么地方？本地本族父家， 离开加勒底的什么地方？乌尔。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是敬拜假神的，敬拜假神的。要他进到哪里？迦南牛奶以蜜之地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也以亚伯兰立约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以亚伯兰立约，神辅导亚伯兰，亚伯兰也没有顺服，有没有顺服？有。他离开了，他到迦南地。请问古代啊跟现代不同哦，现代可以先坐飞机去研究研究环境好不好，气候好不好，人情风俗好不好，经济条件好不好，然后我才来办移民手续，对吧？现在要不要？要有很多研究才去。古代的亚伯拉罕呢、啊、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没有啊。神说你去，要不要去啊？神吩咐了，亚伯拉罕顺服，顺服就是蒙福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你的灵性要长进，要顺服神启示的话，你就必蒙福。这是圣经的原理。亚伯兰成为什么？信心之父啊！哈，他是信心之父。亚伯兰的成功在哪里？他以神作中心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就献祭，对吧？献祭，这表明他敬拜神，敬畏神，他顺服。神特别向某一个人的启示，神要亚伯兰做什么啊？不但是在那里要他献上他自己，有没有亲生的儿子？哇，老了100岁啊，老来得子，而且是独一的宝贝儿子，要他献祭。他顺服不顺服？他顺服。他的信心是什么信心？是相信这位上帝是死无变有，相信这位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。这样的信心是超然的，在亚伯兰之前没有人有这样的超然的信心。亚伯兰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，神是叫死人复活的，这位超然的主死无变有，这是神特别的创造。宇宙本来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宇宙。谁创造宇宙？神创造。创造在希伯来文叫什么？巴拉。创造啊，希伯来文叫巴拉。什么叫巴拉？没有创造有，死无变有，就是创造。你看到没有？各位，我们的这位神是什么神？是 Elohim。 Elohim 是希伯来文的、啊、是大而有能力的神，创造万有的主宰，叫做 Elohim。 各位，我们来了，我们信的是哪一位神？你要信的是哪一位、这位创造万有的主，死无变有的神，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我们所信的是全能、全智、全在、全丰、至圣、公义、圣洁、超然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这个没有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他是全能这样的一位主宰。各位，你要不要信这样的一位神？要。你我所相信的耶和华是不是这样的神？是。所以我们来了，不要信那些偶像啊，那些死人啊，那些动物啊。咦，很多人相信动物啊，你知道吧？西游记读过没有？孙悟空，有人相信孙悟空，有没有啊？有人相信牛魔王，有人相信猪八戒，有没有啊？有人相信的这个狗，狗有狗功的、各方面都相信。不、哦、我们来了，因为圣经的出埃及记20章说什么你们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，你要相信的是独一的神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荣耀的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是丰富的神，他供应我们一切有丰盛的恩典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了 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丰收的时候，我们要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神，不但给我们物质上丰盛，给我们灵命上有丰盛的生命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建造灵里的丰富，灵里的丰盛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他特别启示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摩西，神特别启示给摩西，要不要旧约摩西出埃及记？刚才我提了20章第一节到17节说什么？颁布10条诫命，颁布10条诫命是不是给摩西一个人？不是，是不是只有给以色列百姓？颁布诫命不但给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，也给全世界的人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普遍性的，透过他特殊的启示给我们全人类。我们了解到10条诫命里面很重要的，讲到敬拜神的原则，讲到人跟神的关系，也讲到伦理，讲到道德、生命、敬拜、财产、名义、婚姻，有没有？都有。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、奴仆，不可贪爱别人牛羊，有没有？这些代表在经济上应该要有圣洁的原则、公义的标准，对吧？现在的时候，有的人为着要赚钱不择手段，有没有？人家辛辛苦苦赚钱病了，买药要医病，他卖假药，人家是希望药到病除，结果药到命除，很危险的，各位。所以我们求得怜悯，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道德，因为啊，圣经的道德是高水准的，圣经的伦理是高标准的，圣经讲内在思想的罪，法律只讲外在的罪，杀人犯法坐监牢，杀人死刑，对吧？但耶稣说你恨人就像杀人，有没有？恨人就像杀人，这是不是罪？是。所以讲思想的罪、地面的罪、内在的罪、无形的罪、罪性的罪，你看到没有？人有罪性，人有罪行。所以神也向撒母耳特别给他信息，这是撒母耳记3章10节到14节，你抄下来你自己去看啊，我不翻圣经了，我不翻圣经的哈，你抄下来自己看。神跟撒母耳传一个信息什么呢？很严肃的，因为以利，老以利是祭司，对吧？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在神的家中神的话语稀少。各位，今天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神丰富的话语，有神的真道，有生命的供应，有灵里的丰富。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老以利他有几个儿子没有遵行神的话，结果神透过撒母耳一个年轻的青年人童子，就是一个少年人，在晚上睡觉，神3次向他说话，他说古人在这里，请说。神说了，神说我要惩罚以利，降灾祸刑罚他。哇，这个撒母耳听到不敢跟老以利说，这是特别启示，对着某一个人，对着某一个家族，对着某一件事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耶稣来了建立教会，告诉彼得什么？马太福音16章17节到19节，你抄了不读。圣经说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有吗？神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谁建立教会？根据神特别的启示，谁建立教会？耶稣基督建立谁的教会？我的教会。我是谁啊？是耶稣。耶稣有没有来建立一个教派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耶稣去建立教会，不是建立教派。更多教会里面的纷争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 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有没有？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分门别律，分宗分派。各位，我们来了在神面前，不要分宗，不要分派，我们来了是以基督做中心。来跟我说这几句话好不好？来，以神的旨意为最高的心意，以耶稣基督为侍奉的中心，以圣灵的引导为我们侍奉的原则，以成全圣徒为我们的本分，以荣神一人为我们的要务。清楚吗？会不会背啊？不会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你们有录音带了啊，再听多两遍就记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来了，就要跟各位分享有关神启示跟我们的关系了。神特殊启示的目的，乃是让我们了解教会是耶稣做延伸，教会是耶稣所建立，教会是主宝血所救赎蒙召的群众，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尊贵神圣全能全在的神。教会不是礼拜堂，礼拜堂不等于教会啊！礼拜堂是建筑物，礼拜堂可以成为别的东西，但是礼拜堂不等于教会。教会是这些人，你我得救的人，有生命的人一起敬拜，这才叫做教会，清楚吗？阿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我们知道神向我们特别启示，是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启示的高峰啊。所以啊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那里说什么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有没有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感谢主啊，耶稣跟我们同在啊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耶稣说我跟你同在只有3年，以后跟你讲 Sayonara Goodbye 再见吧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同在是到世界的末了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他救我们，救我们到底，他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虽然经过风浪，有主恩典托住，仍然靠主得胜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，他说世界有苦难，但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有没有？我们怕什么？有胜了世界的主，主得胜了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胜。你不要在基督之外，基督之外魔鬼就来找你我啊，因为他寻找可吞吃的人了，有没有？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，你怎么可以得胜啊？靠耶稣在基督里你可以得胜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了，看见神特别的启示给特殊的一些人，或者给教会有特别的使命让我们要去做。第四方面，跟我说，将神的计划渐进的启示给他的子民。来，再说一遍，将神的计划渐进的启示给他的子民。我们知道普遍启示是叫我们知道神的存在，对不对？不能清楚了解神的旨意神的计划，但是普遍启示是不够的，各位，所以要有特殊的启示。特殊启示让我们了解到是建造信仰的根基，特殊启示解释了怎么样普遍启示所不足的，将神的计划将神的心意渐进的向人启示。什么叫渐进的？一步再一步， 更清楚、更进步、更了解的向我们启示。我讲一两个例子，其实这个例子太多了，光讲渐进启示就可以讲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太多了神的话。好，我讲个例子，讲到羔羊，你们听过吗？羔羊。好，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，你抄了啊？那里说什么？神用什么？羔羊的皮做了皮衣，对不对？给亚当夏娃穿上，有没有？耶和华做了皮，你要得着羔羊的皮，要不要杀？要。羔羊要不要死？要。在这里已经隐藏着亚当夏娃犯罪羞耻，穿着肉体，谁能够遮盖他们的羞辱？谁能够除去他们的卑微？需要有皮衣来穿上。怎么样得着皮衣？就是需要牺牲羔羊。这里隐藏在里面已经一表耶稣基督要除去我们的罪，要做我们的救主，他要代替我们成为神的羔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五节到十三节，那里啊，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？神说你一家要有一只啊羔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毫无瑕疵的，经过分别的，而且献祭，怎么样？要把羔羊杀了，将他的血涂在门楣上、门框上，有没有？当神的使者要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看见门上有血的，有一月过去了，就免了死亡，就免了灾祸，就免了审判。为什么看见血就能够一月过去呢？因为这里就预表到神的恩典透过救赎，这里预表耶稣的救赎了，有没有清楚吗？预表耶稣的救赎，比较清楚，把救恩的意义表明出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到新约的时代，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施洗约翰，各位，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，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新约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各位啊，新约，你说耶稣降生就开始？我说不，新约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用我的血以你们立了新约嘛。耶稣钉十字架说什么？成了，有没有？完成了救恩，完成了神的计划，成了，有没有？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讲成了啊！哈哈哈，感谢主。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施洗约翰说什么？来跟我说，看哪、啊，跟我说，我说你也说啊，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看见的是谁啊？是耶稣，不是四条腿的羊，不是这个羊啊。他来不是看见四条腿的羊，他看见是谁？是耶稣。他耶稣他怎么说？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你能看到没有？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神的羔羊是谁啊？就是耶稣。为什么叫神的羔羊？是神预备的，是道成道身的耶稣，他要为世人的罪像羔羊一样献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其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说到这件事啊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，也提到什么？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你看呢，从创世纪三章二十七节，出埃及记十二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，到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清楚不清楚啊？一路一路的渐进启示我，向我们启示了什么？神的计划一步一步一步向我们启示。好，那么神的羔羊做什么？除去拯救背负世人罪孽的。各位请问，耶稣基督
耶稣是什么意思啊？
耶稣什么意思啊？嗯，
救赎主。
对了，起名叫耶稣，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他的百姓